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现在我们来一起攻读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，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，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。现在我们大家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。好，请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刀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好，请大家保持站立，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现在我们恭敬地站在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今天是圣日，是属于你的日子，这里是圣殿，是属于你的地方。求圣善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的人能够分别为生，让我们摆脱一切属世的缠绕，一切属世的干扰，让我们守节心清的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最美最美最好最真最诚的赞美和感谢来摆到你神的面前，蒙神的悦纳。求神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，让我们的崇拜能够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，让耶稣的名得到高举。也求神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听你的信息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每一刻贫瘠干渴的心田靠着你能够得到饱足，得到恩典，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安慰，得到释放。我们真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们很高兴有请到郑昌国牧师来我们传讲神的信息，题目是耶稣耶稣。下面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上一次我的讲题是耶稣，今天呢讲题是耶稣耶稣。我们看两处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章。第一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里提到思想耶稣，思想耶稣，这是我上一次所讲的。我们思想耶稣，他给我们留下的好榜样，逆来顺受，圣功优先，谦卑隐藏，对人同情，向神顺服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里讲到仰望耶稣，前面那个经文呢讲到思想耶稣，这里讲到仰望耶稣啊，耶稣耶稣，第一个耶稣就是思想耶稣，第二个呢就是仰望耶稣。让我念这个前后的经文啊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我们再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啊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，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大家会发现这两处的经文都是提到奔跑天路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奔跑天路，这两处经文都是讲到同样的意思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一个人跑的时候不能往后看，老是往后看就跑不快了，所以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不是弯弯曲曲的跑，要跑直，这是最近的路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他跑，他希望能够得到奖赏。我们今天要思想耶稣，仰望耶稣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前面一章，第十一章讲到许多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在世上的时候都曾经有不同的试炼和苦难，但是他们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，他们都是保持信心一直跑完了全程。因此我们不灰心疲倦，要努力向前。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提到两样东西应当除掉，一个就是罪，一个就是重担，因为这些东西会拖累我们跑不快，所以要存心忍耐一直跑到终点。你会发现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讲到是一个全人的全人的努力，放下重担。一般人的重担是在肩头上或者在手上啊，肩头上的手上的重担要放下，这里讲到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这是讲到身体上被缠累的东西。这里讲到存心忍耐，这是讲到心啊。这里讲到奔，奔就是脚要跑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这是讲到眼睛，这是一个全人的努力。一个赛跑的人，最叫人为他喝彩的不是最初的那一段路， 那是最后的那一段路。属灵的赛跑好像骑脚踏车，假如你不前进就会跌倒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跑的时候眼睛要注目的看耶稣，要想他，要仰望他。这里讲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？第一，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信心。这里第二提到，他是因为前面的喜乐而轻看羞辱的耶稣，前面有喜乐，现在有羞辱也无所谓。第三，这里提到他是忍受十字架苦难的耶稣，各样的痛苦最高峰就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他忍受了。第四，这里提到他是已经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，他现在已经吸了一切的劳苦，他在享受他的成果，得胜了魔鬼，被神高举，他在为我们信徒祷告。赛跑的比方对我们基督徒奔跑天路是很有帮助的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用一个字，我请大家注意这个字，奔，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什么是奔呢？奔是跑，不错，可是不，奔不是单单跑。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，他说奔啊，就是拼命的跑。我们中国人呢很客气，常常说慢慢的啊，走，人家你送门，送人家到门口说慢慢走啊，吃饭啊慢慢吃啊，什么都是慢慢的。可是我们奔跑天路不是慢慢的，我们是跑，要费力气，要尽全身的力气努力的向前跑。每隔几年就有奥林匹克的运动大会，再过不久又有冬季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。我在想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赛跑，我要跟大家讲三个要点，希望大家放在心里。我们讲到的大纲这里有啊。第一，我们不是跑百公尺，我们是跑马拉松。马拉松就是一个长程的，长程的赛跑。第二，我们不是跑一个平坦的大道，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个球运动场上都是很平的，很平的，一点沙土石头都没有，就是让你很容易的跑。我们不是跑这样的路，我们是跑一个障碍赛。我们不是一个人独跑全程，我们乃是跑一个接力赛。首先让我们思想这个马拉松的赛跑。赛跑分短程、中程和长程。短程的赛跑100公尺最出色的选手不要10秒钟就跑到了。我们奔跑的天路不是短程的，也不是中程的，乃是长程的，是马拉松的赛跑。有一次有人跟我讲马拉松赛跑是 26.2 mile、哦、我的天哪，正常啊，我走也走不了这么长啊。不久以前有一次我要走一个比较长的路，我走了 3.9 mile， 我的腿都脚上都起泡了，因为那个很多鹅卵石的路啊，哎呀，真是奔跑天路需要很大的耐性啊，很持久的力量啊，忍耐十分重要。跑了全程的 90% 或者 95% 还不能够得到奖品， 基督徒的马拉松赛跑什么时候才跑完呢？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。保罗说，在他离开世界以前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为止，这是一条很长的长途赛跑。我们中间很多大学同学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你们还要跑多久啊？有一次我遇见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，他是基督徒，我就问他，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？他说他10多岁的时候啊，他现在90多了，他10多岁就信耶稣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我还没生下来他已经信耶稣了。嗨呀，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哈，一年有52个礼拜天，假如你是好的基督徒，你一年做礼拜52次，主日崇拜52次，那么我们来算算看，10年是多少次？500次，就算500次。20年是多少次？1000次。40年是多少次？2000次。60年是多少次？3000次。哇，这个老人家他已经做主日崇拜3000多次了。哇，真是这条路真是长啊。李文斯敦是一位英国的宣教士，他离开英国到非洲去宣教，在蛮荒的森林里面度过了很长的岁月。他跟土人传福音，他用他的爱来感化那些人。他的身上有很多伤痕，是野兽夹在他身上的伤痕。他非常的爱非洲，爱非洲的土人。有一天有一个土人去找他，看见他的门是关的，就从窗子里往里面一看，哎，他跪在床边，好像是在祷告，那不要吵他。过一会儿又去，他还在祷告。过了很久又去，他还在祷告，好像有点不对。他进去一看，原来他在祷告的时候离开了世界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姿势啊，跪着祷告的时候离开世界。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台上离开世界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时候啊，多么令人羡慕啊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12章的前面的这一章里面，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如将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这些人都是提到他们临死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还是信靠神，还是敬拜神，还是对神满怀着信心。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信心的伟人，提到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，这些人都是一直信靠神到他们离开世界为止。有些时候我看见这个火车从我的前面经过，我就喜欢计算它有多少节。有一次我算，哎呀，这个火车真长啊，40多节。还有一次在东部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算 100多节，这是我所看见的最长的火车。我心里就在想，那么冷的天气，这个火车头怎么有力量拖着100多节车厢往前跑呢？天很冷不错，那个火车头很热。假如没有一个很热的火车头，它绝对不可能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拖着那么长那么多的车厢往前跑。希伯来书第12章11节讲到，要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他用了两个字，火热。热得好像火一样，仿佛是刚刚从火里面拿出来的一块铁，烧得发红透亮，那是火热。神当年借着圣灵感动保罗，选了这么样一个字写在圣经上，要心里火热。用另外一个比方，好像一壶水放在火上烧，渐渐的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，到了一个沸点，摄氏100度，水化成蒸汽了，那个 boiling point， 它一直在火上，它一直保持沸点。你把它从火上拿开来放在旁边，它温度马上开始降，降下去，降下去，降下去。心里火热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要保持沸点，保持100度。我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也想一想，自从我信耶稣以后到现在，我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是什么时候心里最热心的？是现在吗？假如是，太好了，你现在是你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高峰。假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保持沸点，你没有火热，因为你开始冷了。以前曾经很热，现在开始冷了。怎么会冷了呢？我很惭愧，我现在不是我信耶稣几十年当中最热心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惭愧。我希望你们都比我好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好榜样，就是加勒，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4章里面的一个加勒，他40岁的时候立定心志要跟随神，经过了很多年以后，他回忆往事，他对约书亚说，那个时候我40岁，我现在85岁，我还是强壮，像40多年以前一样，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了不起，一个人40岁的时候怎么样，85岁还是怎么样。这个时间呢，是对一个人很好的考验。我们在时间的考验之下站不站得住。时间过去了，很多事都改变了。我最近在思想这个中国的近代史，在中国近代史里面这些伟大的人物，一个一个都过去了，蒋介石过去了，蒋经国过去了，毛泽东过去了，邓小平过去了， 多少多少风云的人物都过去了，事情一直都在变，都在变，都在变，教会也在变。有些时候我在想，十年以前我们的教会怎么样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。有些时候我为一些事情感恩，有些时候我也为一些事情很担心。加勒在神面前的心智经过时间的考验丝毫没有改变，这是保持沸点，这是保持火热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是1959年的夏天蒙召的，那个时候我正在大学念书，跟我们中间很多大学同学一样。我感谢神，他呼召我。过了五年，64年的春天，我开始全职侍奉。那个时候我25岁，我看圣经的以赛亚书，先知以赛亚服侍神，前后经过四个国王，国王都是一直活到老啊，才让位啊，不是像总统啊，五年了，四年了，六年就过去了。他是那个做的很长的，四个国王，你相信多少年呢？我也没详细研究，所以我也讲不清楚到底四个国王是他服侍神有多少年。我就想，就算50年吧。我就向神做一个祷告啊！我刚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，向神做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我希望能够服侍你，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服侍你，可不可以给我50年服侍神？我那个时候祷告，我现在心里一想，64年到14年就是50年了，怎么这么快呀？我一方面感谢神呢，他真的给了我50年呢。很多人没有机会服侍神50年呢，假如你不年轻开始，你就没有办法50年了，真的。可是我这50年到底做了什么呢？我非常惭愧，非常惭愧。神的恩典很多，我的亏欠很多。有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很热心，很爱主，常常出入教会，长大以后渐渐的就疏远了。我认识一个青年人，我很爱他，尤其是我到那个教会青年团去讲道的时候，他就是领唱，哎呀，真是领唱，唱得真好。他身体又壮，声音又好，他领唱非常好。后来听说他不去教会了，我都觉得奇怪，怎么可能他不去教会了？他也不跟主内的弟兄姐妹来往了。是不是他家离教堂很远？不是，他家就在教堂附近。一个人去不去教会跟教堂多远没关系的啊，是跟你跟神有多远有关系。在教会中有很多人在属灵的赛跑中间是很好的短跑健将，百米选手，可是在奔跑天路上他失去了领奖的机会。盖恩夫人说过这样的话，让我们大家都用它来勉励自己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许多人开始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走到底的人很少，一直忠心到底的就更少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西区浸信会不一样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一样， 我们不但是现在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要走到底，而且我们要重信到底。我20多岁的时候听一个西方的，我在远东，我听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牧师讲道 Dr. Dick Hellas， 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跑着跟随主，跑不动的时候我们要走着跟随主，到有一天拿拐杖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要爬着跟随主。这是一个老人家讲的话，我那个时候心里想，还有什么爬着跟随主？我现在渐渐的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像《龟兔赛跑》里面的兔子，跑得快得很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可能像个老乌龟了，可是你还是要尽你的力量往前走。跟随主，服侍主，一直到终点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很努力的传教，他到很荒僻的地方去传道，没有人信主。到后来有一个老人家信了主，可是这唯一信主的老人家后来又生了重病，快要死了。哎呀，这个宣教师灰心失望到了极点。主啊，我为你走过了半个地球到这里来传福音，这么多年了，只有这么一个人信主，他又快要死了。那个临死以前的老信徒对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谢谢你，你带领我信耶稣，将来我在天堂的门口等你。这一句话给他很大的鼓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主带领人信主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永远长存的果效。这世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啊，都要过去啊。刚才我提到那些丰功伟业的人，他们所做的都过去了，我们为主所做的事永远有果效。你带领一个人信主，他将来要在天堂门口等你。我感谢神，我这个不配的人，不堪的人，这么多亏欠的人，神居然让我能够在他永远的事工上有份。我讲第二点，我们不是跑一条平坦的大道，我们乃是跑这个障碍赛。在运动会里面，我们看有一些的赛跑是障碍赛，有地栏，有中栏，有高栏。哇，我们从上海来的人都以刘翔为荣啊，他就是会跑这个，对不对？还有更厉害的就是障碍赛，这个不但是有栏杆挡着你啊，有些时候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矮墙在那里，有些时候有一个小水塘摆在你面前，甚至有些时候还有梅花桩啊，还有铁丝网。我们奔跑天路是一个障碍的赛跑。我很喜欢那首诗歌说，神未曾应许， God never promise， 神未曾应许，天色常蓝，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。神未曾应许，常情无语，常乐无痛苦。神没有应许我们是这样的，这是一项障碍的赛跑。诗篇23篇讲到我们基督徒信徒的凌晨的时候，就是暗暗的告诉我们这件事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里多好啊，青草地，溪水旁，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地方，我们希望永远在那儿最好了。但是神不是让我们一直留在那里，没想到诗篇23篇里面居然会出现这样的句子，我经过死荫的幽谷。 我来到敌人的面前，多恐怖啊，多危险啊。神带领我们走的路，有些时候会经过这些地方。我们不是遇见这些就打退堂鼓了，神乃是要我们靠着他能够越过这些障碍，继续的往前走。有一对青年的夫妇在海边度假的时候，没想到他有一个孩子发生了意外死了。这个悲伤的父亲回到家中，在书房里跪下来祷告，他求神安慰。他祷告了很久很久，好像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也没有从神来的安慰，他一直在流眼泪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无意间发现墙上他有一块牌子，是他好多年以前就放在那里的一块牌子，他从来都没有注意，是一节圣经，那里说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我们都知道那是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话，他平时都没有注意到那块牌子，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眼睛明亮了，他有了新的领悟，他开始不再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恩待我，求你给我恩典，给我安慰，他不再这样说了。神老早已经跟他说了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你还何必求呢？神老早说已经告诉你是够了，你就是不肯用，你都把它存在那儿不用。他开始赞美神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我现在就开始用，我知道它会够用，现在就开始用。神的恩典是要我们用的，不是要我们存在那儿的。不是没有困难，是有困难，但是同时也有神的恩典，而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。感谢神。在困难的时候你祷告不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由一个人的祷告可以知道他的灵程怎么样。你常常是怎么样祷告的？你常常是求神与你同在，还是你常常感谢神一直都跟你同在？你是怎么祷告的？你祷告神啊，求你与我同在，好像神不与你同在，希望他现在开始与你同在。圣经上明明就讲到，我要与你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你就是不相信，所以你还在求神与你同在。我们应当常常感谢神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你的祷告怎么样？在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随时随刻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们信不信神的恩典够用？假如一个小鱼在大海里渴得要死，不敢喝水，怕喝光了，你说是不是很可笑？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个障碍赛跑，服侍神更是一个障碍赛跑。有一位可爱的青年，他参加短宣，他对我们说他有困难，请我们为他祷告。有一位弟兄到神学院去念书了，他要一生服侍主，他也请我们为他祷告，他也有困难。有一位姐妹，她奉献传道了，她向我的太太郑师母学习中文，她要到远东去做宣教士，她也有困难。你很少遇见人没有困难，我们总会遇见困难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靠着神的恩典越过障碍的时候。我看戴德生传记得到很多鼓励。英国人戴德生青年的时候立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， 他的预备工作之一就是要学习中文。外国人想到学中文几乎都被吓坏了。啊，中文要听要说要念要写。哎呀，真是困难。我前两天看圣经，有个地方说自己已经，我就想那个自己的己和已经的已，就差那么一点儿哎。啊，你说老美他怎么会分别的出来呢？啊，这是太困难了。一个著名的中文专家米英尔博士说，要学中文啊，需要什么什么资格啊？你注意听啊。要学会中文，必须有铁的身体、铜的肺、硬木的头、钢丝弹簧的手、老鹰的眼睛、使徒的心、天使的记忆力，还有马兔萨拉的长寿。马兔萨拉是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人，活了969岁。戴德森年轻的时候在遥远的英国，要到中国去传福音，他要学习中文。他怎么学？他没有英华字典，他就毅然开始要自己学中文。他的方法是这样的，他先把英文的路加福音打开来看，找一段短文，注意里面常常出现的是哪一个字，好像你啊、我啊、他呀、神啊、耶稣啊，然后他再找十几个其他地方的经文，假如这个字刚好也出现，后来他又把中文圣经打开了，在同样的章节里面再找出那些相同的好像是同样一个意思的字，这个中国字他就写在一张纸上。他查遍了全本的路加福音，假如同时都发现中文英文有这个相同的字，他就把这个中国字写在他自己的那个字典上，同时他用铅笔注明那个意思，这个字大概是你。如果以后觉得这个意思确定了，他就用墨水把它写下来，这是你。你看他花了多少的心血，要学中国字，要学中国话。有一次他给他的妹妹写信说，我的字典里面现在有453个字，大概我已经确定他的意思，另外还有200个左右的字还不确定。那个时候他要从英国到中国坐那个老式的船，要半年才到。我们现在坐一个飞机12-13个小时到北京，我们都觉得太长了。想想看，我们为那些宣教士感谢神，他们所越过的障碍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我们所遇见的实在算不了什么。第三点我要讲到的是，我们是跑一个接力赛跑，不是你一个人跑到底就算了，你跑完了以后要把这个棒交给另外一个人接续跑下去，这不是独跑全程，乃是一个接力的赛跑。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事情，祖父、父亲、儿子、孙子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祖父，以撒父亲，雅各是儿子，约瑟是孙子，四代接力赛跑。我们跑完了交给儿女，儿女跑完了交给他们的儿女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几十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教会里面那个弟兄的父亲就是长老。经过了几十年，这个儿子很爱主，很努力，
他也做长老，我看见他有一个儿子，小小的，叫小东东。我们也为这个小东东祷告，希望他长大了也能够跟他爸爸一样，跟他祖父一样，不是说一定要做长老，不是哦，就是也能够爱主服侍主。现在小东东也有儿子了，他们家也是四棒赛跑了，so far两棒都还跑得不错，另外两棒怎么样还不知道。在教会里面，神交托我们一些的圣工，神托付我们，我们接棒，将来有天我们要交棒。人生的年日是很短的，服侍神的年日是更短的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要培育人才，人才是很困难的。我看见很多的教会都有接棒的困难。我心里想，我服侍神这几些年来，我曾经接棒，我也曾经交棒，这个棒交的怎么样？接棒的人有一天他也要交，能不能够持续的传下去？在教会方面是这样，在我们家庭方面也是这样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恩赐都是很有限的，没有一个人的恩赐能够应付教会所有的需要。我们都需要别人，我们都需要配搭，我们都需要合作。为什么没有好的交棒呢？因为领袖不会发掘人，不会欣赏人，鼓励人。你知道这个恩赐是要用的。我很欣赏我们的唱诗班所唱的是非常好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唱诗班，我这一生里面服侍神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唱诗班里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唱，因为我大声讲到我的喉咙不行，我年龄也不许可我唱。这个恩赐你要常常用，就会越来越用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你不用就不行了。我们要发掘人，我们要欣赏人，我们要鼓励人，常常要想到将来有一天假如我离开这个工作，有没有人接续。我讲到我希望也有其他的人能够讲，能够鼓励他们讲，能够让他们将来也能够成为跟我一样的侍奉神的人。我们不能够以单单现今的服侍为满足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缺少。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，这句话真是吓了我一跳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他说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arry on his work. 神埋葬了他的工人，然后继续他的工作。摩西大卫过去了，彼得约翰过去了，卫斯理穆迪过去了，可是神的圣工继续的进行。我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的教会还是继续的进行，而且比我那个时候好，比我那个时候更好，这是我的希望。当然神会照顾他的圣工，可是我们也有责任预备训练神的传道人，预备训练那些服侍神的人。有些人做得很好，我们要欣赏他们的成绩， 有些人做的实在不好，可是我们也要欣赏他的努力，他很努力，那就够了。他很努力，他实在做的不好，他很努力，你就要欣赏他，就是要欣赏。你知道一个领袖的称赞对人有多么大的鼓励？我真是没想到，我真是没想到有一个人，在几十年前跟我同工很密切的一个同工，前几个月我跟他在一起，他说：“郑牧师啊，这是你第一次称赞我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你第一次。”我听了，我吓了一跳。我几十年跟他在一起，我怎么忘记称赞他了？我忘记了。他说：“郑牧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几十年以来你第一次称赞我。”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多么看重你对我的称赞啊！求主原谅我，假如我对人的责备太严厉，对人的爱心鼓励太缺少，求神原谅我。”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神用了他40年，后来他年纪老了，他向神祷告，在民数记27章里面记着他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。”这是一个好的忠心的仆人，他不是丢棒啊，他是要找一个人交棒。神对他说：“我已经早有预备了。”摩西以后，约书亚起来代替他。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忠心的帮手。先知以利亚过去了以后，神兴起以利沙来代替他。看见吗？这是一条接力的赛跑，一个人跑完了以后，有另外一个人接续他跑下去。保罗是新约时代最伟大的基督徒，最伟大的传道人。当他年老的时候，在接力赛跑的时候，他的那一棒快要跑完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“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”他就把棒子交给年轻的提摩太。他不是把棒子一摔就算了，他找一个人交给他，而且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还有这样的好的勉励的话。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我相信你们都注意到了，他对提摩太说：“你在许多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”这节圣经我不晓得读了多少遍，我就没看出来里面是四棒的接力赛跑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的解经帮助了我，他说：“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四棒的接力赛跑，你看见没有？”我仔细看我也看不出来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你在许多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。”保罗是第一棒，提摩太是第二棒，他对他说：“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”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就是第三棒，被他教导的人就是第四棒。这是四棒的接力赛跑，你看见了吗？哎呀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多么需要神把我们眼上的那个鳞片拿掉，让我们看见那个经文里面的宝贵啊。神的话真是宝贵啊，我们发觉的太肤浅了，太少了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出神话语中的奥秘啊。长城的接力赛跑，接棒十分的重要。保罗不只是希望有人接棒，他还希望接棒的人后面还有人接棒。 基督的教会2000年以来多少的世代过去了，可是神的福音的火把一直传下来。这需要一些有属灵的远见的领袖。最后我讲一节圣经，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雅歌啊 Son of Solomon， 所罗门的雅歌第一章第四节是我非常喜欢的。那一节圣经里怎么讲呢？他说愿你吸引我，他向神祷告，他向神祷告，他说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他前面是用一个单数，后面是有一个复数，他说神啊愿你吸引我，然后就讲到多数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这不是错了，不是圣经印错了，前面单数后面复数，不是，这是有宝贵的意思。那是讲到一个真正被神吸引的人，他一定会带领一群人跟随神，他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他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的，他一定会影响别人的。盼望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向神这样祷告，神啊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这是我们的盼望和祷告。我们在属灵的赛跑里面，我们需要有马拉松的精神，我们需要有障碍赛跑的精神，我们需要有接力赛跑的精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跑到底，我们要克服一切的障碍，不要灰心，跑下去，越过障碍继续跑下去。教会的圣功好像一个长时间的接力的赛跑，我们一面跑，我们一面一棒一棒的传下去。求神恩待你们，恩待我们的教会，但愿明天的教会比今天更好，下一代的教会比这一代更好。神祝福你们。